行动的勇气，金融危机及其余波回忆录，本伯南克作品，讲述2008年金融危机中他如何带领团队力挽狂澜的故事。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蒋明播讲。第七章，初步的震荡与应对。2007年8月15日，我不停地参加视频会议，不停地了解最新市场行情，好不容易抽出了几分钟的时间给我弟弟赛斯发了封邮件。根据之前的计划，我与安娜本来要和赛斯等家族成员一起去南卡罗来纳州的穆特尔比奇度假，但我在邮件里告诉他，我与安娜不得不取消这个安排了。我写道，你或许能猜出来为什么。穆特尔比奇之旅是一个家族传统，我也不想取消。小时候，我父母和很多做小生意的人一样，一年到头几乎没有空闲时间。但尽管如此，他们几乎每一年夏季都会抽出一周的时间，带着我、弟弟赛斯和妹妹沙伦去穆特尔比奇度假。我们兄妹成年之后继续保持这个传统，带着孩子陪着父母去那里度假。我还特意选了一本度假期间阅读的休闲书，比尔·詹姆斯的《棒球史新研究摘要》，但现在看来今年肯定用不上了。赛斯回复道，收到来信，感到遗憾，祝一切顺利，好运。但一切顺利只是个美好的愿望而已，房地产市场和刺激抵押贷款领域的问题酝酿了数月之后变得日趋严重，俨然已经演变成了一个更为严重的金融挑战，在更糟的情况下甚至有可能彻底颠覆《财富》杂志在上个月才为之欢呼的有史以来最大的经济繁荣。上一周的8月9日，法国最大的银行法国巴黎银行披露其在美国刺激抵押贷款证券方面出现未曾预料到的巨额损失，宣布冻结其下属的3个在美国次贷市场面临亏损的投资基金。法国巴黎银行在一份声明中说道，美国证券化市场的特定领域出现流动性完全蒸发的局面，这使得要给特定资产很好的估值变得不可能，不管这些资产的质量或评级如何。换句话说，投资者对刺激贷款支持的证券怀有不信任感，潜在买家已经完全撤出市场了。接下来，全球市场上出现了一波恐慌性抛售浪潮，投资者们纷纷意识到，他们根本不清楚到底谁持有与次贷相关的证券，关于持这些证券的贷款也无法获取可靠的信息，无法预测接下来哪一个金融机构会禁止他们赎回自己的金钱。法国巴黎银行的声明发表之后，全球信贷市场的关键环节似乎有可能失灵，从而引发严重的经济后果。到了8月15日，也就是我给赛斯发邮件的那一天，又发生了一个具有冲击性的事件。那天，一位分析师提出，美国最大的抵押贷款银行美国国家金融服务公司可能会面临破产，道琼斯工业股票平均价格指数骤降到了4个月以来的最低水平。当时美联储已经拿出一些时间去评估刺激抵押贷款违约以及房地产市场增速放缓的原因和后果，我们的房地产专家不断更新关于抵押贷款市场、住房销售数量、房价和住房建设活动的最新数据。我们认为房地产市场之前过热、降温是不可避免的，甚至是可取的。但在2007年初，也就是我担任美联储主席的第二年，降温的幅度开始带来一些不好的兆头。2007年3月，我在联合经济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表示，房地产已经开始了重大修正，抵押贷款拖欠率在上升，特别是可调整利率抵押贷款，而且特别令人担忧的是早期违约现象迅速增加。随着抵押贷款违约率逐渐攀升，潜在的购房者，尤其是信用记录较弱的那些人，发现获得贷款的难度越来越大。然而从整体情况来看，经济还在继续增长，并创造新的就业机会。事实上，经济增幅超过了我们的预期。根据当时的报道，2007年第二和第三季度经济产出的增幅接近4%，失业率也保持在低位。这意味着什么呢？我为联合经济委员会提供了我的初步结论。在当前这个时间点上，刺激抵押贷款市场发生的问题对更广泛的经济和金融市场的影响似乎可能得到控制。然而到了8月中旬给赛斯发邮件的时候，我知道自己大错特错了。 可能得到控制这个说法，虽然刚提出来的时候，美联储很多人、大多数市场参与者以及媒体评论员也都表示接受，但最后却让我陷入了尴尬。我们之前认为，房地产市场增速放缓和自己抵押贷款问题，主要通过两个渠道影响经济。首先，在建筑行业以及其他与房地产相关的行业，就业岗位会减少；其次，抑制消费者支出。这个基本逻辑与我和史蒂夫·布劳恩2005年在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向小布什总统评估房价下跌的影响时采用的逻辑是一样的。事实证明，我和史蒂夫·布劳恩的评估是错误的，因为我们没有考虑自己抵押贷款违约最后可能会破坏美国和全球金融系统。甚至到2007年初，这个后果似乎还很遥远。在未偿还贷款中，只有约 13% 属于次级抵押贷款，而且固定利率次级抵押贷款的表现相当不错，优质贷款和所谓的次优抵押贷款的表现更不用提了。唯一令人担忧的问题是可调整利率次级抵押贷款的违约率有所攀升，尤其是前几年的诱惑利率结束，利率上升到正常市场利率之后，违约现象更甚。但这种贷款在未偿还贷款中所占的比重只有 8%。 根据我们当时的计算，即使存在非常高的次级抵押贷款违约率，引发的经济损失也不会超过全球股票市场行情糟糕时一天的损失。此外，美国的银行似乎也有能力抵御房价下跌引发的风险。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曾在2006年底报道说，美国经济的大部分领域呈现出继续增长的态势，从而抵消了房地产市场的显著颓势对银行造成的影响。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担保的机构中，绝大多数的收入情况连续六年保持增长，创下历史新高。在之前两年半里，只有一家走向倒闭。银行股表现也不错，这标志着投资者的信心水平还是相当高的。根据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的观点，银行资本水平仍处于历史高位，这一点是令人欣慰的。银行资本代表着银行的所有者，或者说股东们往这家银行投入的股份，可以缓冲亏损带来的影响。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一家银行拿出100美元作为抵押贷款放出去，其中90美元来自储户的存款，剩下的10美元则来自银行的股东们缴存的资本。那么如果银行在抵押贷款业务上亏损5美元，银行股东们投入的10美元的股份现在还剩下5美元，即便发生挤兑，银行仍然能撑得下去，仍然具备偿债能力。但如果其中95美元来自储户的存款，只有剩下的5美元来自股东缴存的资本，那么一旦亏损5美元或者亏损更多，银行股东缴存的资本金便完全亏损进去了，一旦发生挤兑，银行就无力支撑了。因此，充足的资本意味着即便出现重大亏损，银行体系依然可以扛得住，可以继续给购房者和企业发放贷款。站在2007年初那个节点来看，美国经济的表现还是很不错的。次级抵押贷款的市场份额相对较小，银行体系似乎也保持着健康运行态势，导致我和美联储其他人纷纷认为，次级贷款问题只是部分受到波及的社区和房地产行业担忧的大问题，不太可能造成重大经济损失。但我们未能预料到次级抵押贷款市场上的问题可能引发屡见不鲜的金融恐慌，而且这种新时代的金融恐慌会以一种全新的陌生的形式发生。在19和20世纪早期反复出现的金融恐慌常常始于银行挤兑事件，而银行挤兑事件爆发的原因，如果单独去考虑的话，可以说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根本不至于严重到引发系统性危机的地步。比如1907年的那次恐慌，原因就是美国尼克伯克信托公司的一群投机分子大肆举债，在股市上收购联合同业公司的股票，试图通过垄断手段谋取巨额利益，但最终此举失利，引发了华尔街的大恐慌和关于尼克伯克信托公司即将破产的传言。民众都知道，这些投机分子与纽约的各大银行和信托公司具有密切的联系，但不知道自己存款的那家银行是否与这些投机分子有联系，而且当时还没有存款保险制度，因此挤兑的民众在银行前面排起了长队。短短几天时间，随着挤兑风潮的蔓延，几家大银行濒临倒闭，引发了全国性的金融恐慌和严重的经济衰退。 金融恐慌最后引发的代价远远超过了诱发事件造成的损失。今天，储户几乎不会争先恐后地到银行取款机前面排着长队提取现金了，因为自从1934年之后，联邦政府出台了存款保险制度，即便银行倒闭，储户仍然可以拿回存款。但这并不意味着挤兑风潮成为历史。正如我们在2007年8月所了解到的那样，现在仍然存在挤兑风潮，只不过形式与以往不同而已。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除了正式的银行体系之外，还形成了形式多样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并构成了一个错综复杂的网络。经济学家保罗·麦卡利将这个网络称为影子银行。影子银行体系包括非银行类放贷机构以及在证券市场运作的公司，这些公司依赖短期融资，而不是政府担保的存款。商业银行的资金来源中，除了政府担保的存款之外，未经政府担保的短期融资所占的比重也越来越大。这种短期的游离于存款保险制度之外的融资，通常是由货币市场基金、养老基金等机构投资者提供的，被称为批发融资，以区别于零售融资，即银行通过储户的银行存款实现的融资。但如同存款保险制度出台之前的零售融资一样，批发融资也可能遭遇挤兑风险。事实表明，在危机期间，很多出现问题的形式复杂的证券都是直接或间接地通过批发融资方式实现融资，其主要工具是商业票据或再回购协议。商业票据主要是由企业为满足流动资金需求而发行的，期限一般在30天以内的短期债务契约。商业票据是货币市场上历史最悠久的工具，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初期。传统上，商业票据是无担保的，偿还事宜仅仅基于借款者的承诺，而不是抵押品。因此，只有完善的、信誉良好的机构可以发行商业票据。然而，在危机爆发之前的那几年里，我们看到一种新形式的商业票据，即所谓的资产支持型商业票据，所占的市场份额实现了迅速扩张。资产支持型商业票据是由一种名为渠道发行商或者说特殊目的机构的影子银行体系发行的。这套体系起源于金融控股公司或商业银行内部，负责组织发行资产支持型商业票据等结构化金融产品。自20世纪80年代发展至今，大约有30年的历史，主要处理住房抵押贷款、信用卡贷款、汽车贷款和其他形式的贷款。之所以被称为资产支持型商业票据，是因为如果有必要，渠道发行商将会卖掉贷款和证券，去兑现之前发行的这类商业票据。再回购协议也被称为回购协议，指的是商业银行在出售证券等金融资产时签订的协议，约定在一定期限后按原定价格或约定价格购回所卖证券，以获得及时可用资金。等到协议期满时，再以及时可用资金做相反交易。从技术角度来看，再回购协议是证券的出售与回购，但它承担着抵押贷款的功能。再回购协议的期限一般很短，最常见的是隔夜拆借，但也有期限长的。此外，还有一种连续合同的形式。这种形式的回购协议没有固定期限，在双方都没有表示终止意图时，借款机构从同一个放贷机构获取贷款的合同每天自动展期，直至一方提出终止为止。如果由于某种原因借款者不能按时偿还贷款，贷款者可以自由出售证券。尽管批发融资不是政府担保的，但大多数市场参与者和监管者仍然认为这种融资爆发挤兑风险的概率是比较低的。回购协议被视为一种特别安全的融资手段，因为即使借贷公司破产了，用于抵押的证券也能够保护贷款人的权益。但当刺激抵押贷款市场违约率攀升时，那些提供批发融资的放贷机构就会被迫重新考虑借款公司用作抵押品的证券的风险评级。这些证券往往都是结构化证券，错综复杂且相关信息很不透明。许多放贷机构严重依赖信用评级机构对于抵押品风险水平的评估结果。评级机构往往都是私营企业。全球最著名的三大评级机构是标准普尔、穆迪和惠誉国际。但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就是，这些评级机构的评级费用是由证券发行机构支付的，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评级过程的客观性。即便一些信用级别较高的抵押贷款证券开始出现亏损迹象， 放贷机构也会对信用级别失去信心，这是可以理解的。由于放贷机构无法自行评估复杂证券背后的风险，那么只要用作抵押的证券涉及次级贷款或者其他存在风险的抵押贷款，放贷机构就会减少或停止放贷。放贷机构的行为就像杂货店主一样，只要听到关于疯牛病的报道，就可能决定停止销售所有的牛肉。即便真正感染疾病的牛只占一小部分，他们也会采取这种一刀切的应对举措。当零散的储户挤兑时，他们只是取回自己存入银行的资金，但当提供批发融资的机构挤兑时，情况就比较复杂了。因为他们可能不会完全收回所有资金，作为代替性的应对举措，他们可能会提出更多的保护性条款或更有利的条款。很多放贷机构采取的第一个应对举措就是缩短商业票据贷款的还款期限，甚至隔夜还款的情况也是常见的，或者要求通过回购协议实现融资的借款机构拿出更多的抵押品，或者索性直接拒绝接受风险较高、复杂程度较高的证券作为抵押品。正如传统意义上的挤兑风潮造成的结果一样，放贷机构采取这些应对举措的结果也是如此。影子银行系统内的一些实体组织发现获得融资的难度越来越大，以至于面临更大的压力，不得不采取一些收缩自保举措，比如卖掉资产或拒绝发放新的贷款。1907年大恐慌时期的挤兑风潮放大了一小撮股票投机分子的损失，引发了一场全国性的信贷危机和经济衰退。相似的，2007年8月短期融资市场开始的这场恐慌，最后也将次级抵押贷款市场的修正转变成了全球金融市场和全球经济的一场更大危机。2007年8月，法国巴黎银行宣布冻结三个在美国次贷市场面临亏损的投资基金，宣告次贷危机这场地震正式到来了。但在此之前的6月，我们就感受到了强烈震荡，那预示着一场危机的到来。2007年6月，华尔街第五大投行贝尔斯登宣布旗下两个严重涉足次级贷款市场的基金出现重大亏损。这两个基金的收益是通过稳健上涨的房地产市场所带动的。高杠杆的存在使得他们都在房价出现回落时变得不堪一击。也就是说，当他们的杠杆率达到30倍时，房价出现 0.3% 的回落就可以使其资本耗尽。6月7日，投资者被告知他们不能再从一只基金赎回他们的投资了。6月26日，同样的通知发给了另一只基金的投资者。从法律上来讲，贝尔斯登没有义务去救助这两个基金，因为他们是单独注册的实体，也就是说属于表外投资工具。但贝尔斯登希望为这两只基金提供融资的机构保持良好关系，这些机构中有不少投行，于是他为其中一只基金提供了16亿美元的贷款。但到了7月31日，贝尔斯登宣布这两只基金倒闭，他带给这两只基金的绝大部分资金都亏掉了。此外，美国银行也为这两只基金的资产提供了有偿担保，结果也亏损了40多亿美元。贝尔斯登旗下这两只对冲基金引发的阵痛，导致放贷机构开始在涉及抵押贷款的投资业务上变得异常谨慎，尤其是针对结构化信贷产品，因为这类产品往往将多种形式的抵押贷款和其他形式的信贷结合在了一起，以至于看起来错综复杂，风险水平难以评估。到7月底，次贷危机的影响开始蔓延到了海外。莱茵兰基金是德国工业银行于2002年创建的一个以资产支持型商业票据融资为支撑的表外投资工具，它的盈亏情况并不体现在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上。德国工业银行只是德国一个中等规模的商业银行，主要为德国的中小企业放贷。莱茵兰基金的管理者们大肆购买次级抵押贷款支持的证券，还买进了其他几种在部分程度上以次级抵押贷款支持的证券。总体来看，次级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在该基金的投资组合中所占比重高达 52%。 很多放贷机构对于这种赌注深感忧虑，便拒绝为莱茵兰基金的商业票据延期。莱茵兰基金的很大一部分资产都是德国工业银行出面担保的，随着其他各方的资金纷纷撤出，德国工业银行变成了莱茵兰基金及其不良资产的实际所有者，以至于最后被拖到了破产的边缘。最终，在德国监管机构的敦促下，德国多家银行联合出资救助了这家银行。 但莱茵兰基金的大亏损导致放贷机构更加担忧通过资产支持型商业票据获得资助的渠道发行商。资产支持型商业票据融资市场很快开始迅速收缩。2007年7月底，这个市场的规模是 1.2 万亿美元，到2007年底却收缩到了8000亿美元。当渠道发行商遭受损失时，他们的放贷机构除了允许他们破产之外，面临着两种选择。一个是出售渠道发行商用于抵押的资产，另一个就是继续注资救助渠道发行商。但这两种应对举措既会导致放贷机构面临亏损风险，也会加剧他们的融资需求。那年夏季，我们跟踪分析了短期融资市场上的压力，但面临着一些障碍，因为我们无权从贝尔斯登等投行获得机密数据，他们归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监管，无权监管不在美国本土运作的外国银行，也无权监管对冲基金。对冲基金基本上处于监管的真空地带。我们担心批发融资提供者一旦退出市场，将迫使更多的公司和投资工具贱卖抵押贷款资产，从而压低资产价格，将风险传导至持有类似资产的其他公司。不幸的是，我们除了密切跟踪市场动态之外，也没法做其他事情了。短期融资市场的压力也许会消退一些，也许不会。在8月7日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上，我们讨论了市场动荡情况。就在此前一天，即8月6日，美国第十大抵押贷款机构美国住房抵押贷款投资公司由于深度涉足可调整利率抵押贷款业务而蒙受重大损失，正式向法院申请破产保护。我们还注意到，市场略微倾向于认为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最终会降低利率，以抵消近期的金融动荡对经济造成的风险。但是，当时的整体经济似乎并不需要通过降低利率来提振。就业增长幅度虽然不是很引人注目，但一直相对稳定，失业率一直保持在 4.4%。此外，7月底石油价格上升到每桶78美元，创下历史新高。即便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里的鸽派成员也开始担心，通过削减利率加快经济增速的话，或将进一步推高通胀率。我知道有些成员一直觉得我们一年前在我的强烈建议下做出的暂停加息决定是错误的，认为如果当时没有暂停加息，通胀就会受到抑制。我们一致投票决定暂时将联邦基金利率保持在去年的水平，即 5.25%。但我们的会议声明反映了我们各自存在的担忧。我们承认最近的市场波动导致经济增长面临更多的风险。我们在之前的会议声明中多次强调，通胀问题在我们政策制定过程中占据主导地位。我们在开会期间就会议声明中是否应该保留主导这一措辞进行了激烈的辩论。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盖特纳和旧金山联邦储备银行行长耶伦主张删除这一措辞，认为此举将更加倾向于引导市场认为我们将在当年晚些时候降息，但其他一些与会者则主张保留这一措辞，担心一旦删去，可能表明美联储对于通胀问题没有表现出足够的忧虑。一些与会者认为，到目前为止，市场动荡一直相对温和，我们不应该反应过度。我相信大部分与会者更加担心的问题依然是通胀，而不是经济增长面临的风险。所以我支持保留主导这一措辞，以便更好地反映出大部分与会者的感受。正是由于会议措辞的微小变动会对市场参与者的政策预期产生重要影响，我们才将过多的时间用在讨论措辞的取舍上。2007年8月9日周四早上7点刚过，太阳已经升起将近两个小时，气温达到了80华氏度左右。我迈出家门，钻进司机开来的黑色越野车后排座位，15分钟后到了办公室。我要和鲍尔森在我的私人餐厅共进早餐。当天早些时候，法国巴黎银行就宣布冻结其下属的三只在美国次贷市场面临亏损的投资基金。同样令人担忧的是，该银行表示无法客观公正地评估旗下基金的不良资产。金融市场上的一条铁律是，证券投资者不愿意购买他们所知甚少的证券，但是没有市场交易的话，又没有办法确定证券的真实价值。在鲍尔森还没到的时候，我收到了美联储职员发来的电子邮件，对最新的市场动态有了一个大致的初步的了解。当时由于时差的影响，欧洲的交易日已经快结束了， 法国巴黎银行宣布那条消息之后，欧洲市场反应非常大，短期银行借款利率飙升，股票价格迅速下挫。美国市场当时还没开始，但我获取的信息暗示那天的行情将是非常糟糕的。欧洲央行已经采取措施来对抗混乱。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虽然我们知道市场阵痛很容易穿越大西洋，但与美国相比，欧洲却更加强烈地感受到了美国刺激抵押贷款问题的冲击。一个月前，也就是七月，德国工业银行遭遇重大亏损的消息传出之际，并没有在市场上掀起很大的波澜。但德国工业银行只是一个区域性银行，而法国巴黎银行则是一个全球性的角色。如果他都感染了刺激抵押贷款的病毒，那还有谁没感染呢？其他类型的资产支持证券的公允价值如何？抵押贷款证券化的初衷是将数以千计的贷款打包成证券，然后进一步切割成众多份额，销往全球市场，从而达到分散风险的目标。但此刻看来，抵押贷款证券化似乎成了将次贷病毒传播到全球市场的始作俑者，而这种迹象越来越明显。随着市场上不信任气氛的加重，各大银行纷纷开始囤积现金，不愿意相互拆借，结果导致联邦基金利率，也就是银行间相互借贷的隔夜利率迅速升高，超过了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两天前刚刚定下来的 5.25%。 外国银行对于美元的需求增加，从而加剧了市场压力。早餐期间，我与鲍尔森讨论了欧洲市场的动态，并约定保持密切沟通。那天早上，我给布莱恩·马迪根发了封邮件，指示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从公开市场上大量收购国库证券。布莱恩·马迪根前不久刚从文森特·莱因哈特手里接过美联储货币事务部门主管职务。证券卖方收到的现金会流入银行，从而满足银行对现金的更大需求。如果银行对现金的需求降低，那么联邦基金利率应该回落到我们之前确定的水平，短期融资市场的压力应该会趋于弱化。如果一切顺利，我们在一天或两天之后就可以撤出现金。白之浩提出的最后贷款人这一概念认为，银行应当在金融恐慌时期慷慨放贷给那些经营稳健、拥有优质抵押品的公司，从而促进金融机构和市场的稳定。那天上午晚些时候，根据我给布莱恩的指令，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向金融体系注入240亿美元的现金，这与白之浩的建议也是一致的。欧洲金融系统的情况则较为糟糕，欧洲央行不得不注入更多的现金，多达950亿欧元。对于美联储和欧洲央行而言，目标都是确保金融机构和非金融机构拥有足够的短期融资。在接下来的一周内，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挪威和瑞士的央行都将进行类似的操作。第二天，即8月10日上午，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召开紧急视频会议之后，发表了一份声明。那次会议是我担任美联储主席以来，以及四年前伊拉克战争爆发以来，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第一次未经事先安排的情况下召开会议。上午8点45分，在华盛顿办公的几位美联储理事聚集在一个名为特别图书馆的私密会议室。那个房间光线昏暗，甚至有点发霉的气味，高大的书架从地板延伸到天花板，上面堆满了书籍。我们围着桌子坐下，那个桌子还是1914年美联储理事会首次开会时使用过的。金属名牌显示了最初那几位理事各自所坐的位置。联邦储备银行行长们在各自所在城市连线参会，他们身在不同地方，但头像汇聚在一个巨大的屏幕上。这种画面让我想起了《好莱坞广场》这部影片的镜头。8月10日那份会议声明中的官僚语气掩盖了其潜在的力量。我们表示，美联储将提供流动性，促进金融市场的有序运作。美联储将通过公开市场操作提供必要储备金，促进联邦基金市场交易，利率接近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目标利率 5.25%。鉴于目前货币市场与信用市场的混乱情况，存款机构可能存在不正常的现金需求，贴现窗口会一如既往地提供资金。贴现窗口是央行向商业银行、储蓄和贷款协会等吸纳储蓄的机构临时提供流动性的业务，一般作为最后资金渠道启动。 银行以短期的国库券、政府债券和商业贷款等做抵押，从央行借入资金。借入资金的利率即为再贴现利率，由央行设定，一般低于银行从其他渠道获得的短期资金成本。央行通过贴现窗口上调再贴现利率，可规范银行的借款行为，约束银行的粗放式借款行为。反之，下调再贴现利率则是鼓励银行借款。发表会议声明后，我们通过购买证券的方式为金融体系注资380亿美元。鉴于欧洲市场面临的压力更大，欧洲央行动作更大，注册金额高达610亿欧元。回顾1987年和2001年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后的股灾，不难发现美联储发表的类似声明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市场稳定。但这次不一样，这次的问题更严重更深刻。我们的声明没有产生预期效果，投资者仍然不愿意提供短期信贷，而是宁愿将资金转投到更安全更具流动性的资产上，如短期国债。商业票据，尤其是资产支持型商业票据的发行量骤减，期限大幅缩短，经常只有一天或两天。放贷机构都希望在最短的时间内回笼资金。不妙的是，刺激抵押贷款市场上发生的问题产生了溢出效应，导致其他类型信贷的价值遭到重新评估。批发融资的提供者们对次优抵押贷款、第二抵押贷款和商业地产抵押贷款的戒备心理也越来越强。如果融资条件继续收紧，那么持有这些证券的企业和投资工具可能会被迫不计代价地到市场上贱卖这些证券，从而进一步压低这些资产的价格。贱卖资产会导致贱卖机构自身以及持有类似资产的机构更难获取融资。